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现在呢，我们将从天主教教理的开始来看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理，也就是从第一卷。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翻开天主教教理的时候呢，在第一卷之前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小的文件，就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呢所颁发的叫做《信仰宝库的宗座限令》。那么这个文件呢，是在天主教教理这部书在颁布之前，教宗啊所亲自发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仔细的研究过这个内容之后呢，我发现呢，有必要呢，我们大概花两讲的这个内容来介绍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的名字就叫做《信仰的宝库宗座限令》。所以呢，我们第66讲呢，要介绍这个文件的上半部分；67讲呢，将介绍这个文件的下半部分。因为这个文件呢，它没有进入到天主教教理的正文，所以呢，它没有编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分段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文件本身的自然的段落来分段。每到一个自然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就停下，然后做一点解释。我们首先看信仰宝库宗座限令。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信仰宝库呢，这里所说的其实指的是信仰的这个内容，因为教理呢将阐述的就是信仰的主要的和核心的内容。那么这个宗座呢，就是代表是教宗的办事机构。那么事实上呢，这是由教宗亲自所颁发的限令，那么它相当于一个法令，就是它的性质呢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性质，但它的内容呢，事实上呢是一个说明和一个宣言。它里面的关于这部教理的如何形成啊，以及它前后的一些重要事项，做一些简要的说明，这为我们来领会呢这个天主教教理本身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宗座限令。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的段落，是它的致辞，为公布继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所编定的天主教教理，若望保禄主教，天主众仆之仆，作为永久纪念，致可敬的弟兄们、枢机主教、宗主教、总主教、主教、司铎、执事和天主子民的众成员。我们看呢，这是一个小的序言，在教理里面，它也用黑体字呢来标出。那么，其实呢，熟悉教会文件的人都能够发现呢，教会的正式文件里通常都有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序言。那么，这个序言显然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谁写的这样的一个序言，就是这个序言是来自于谁。那么第二个部分是给谁，也就是说，第一个部分呢是发字人，第二个部分呢是接受人。那我们看呢，这里面包括着不少重要的信息哈，我们逐个的来看。首先呢，天主教教理呢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呢所颁布的。那么这里面这个颁布人是谁呢？是若望保禄主教。这里说的主教的意思呢，是罗马的主教，这是教宗的自称。那么事实上呢，他就是教宗，我们通常称他是若望保禄二世。他是从1978年到2005年呢任教宗，2005年去世，到了2014年呢他就被封为圣人。所以呢，严格的讲，现在呢我们应该称他叫圣若望保禄二世，就是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那么，天主的众仆之仆呢，是教宗的自我称呼，这一点呢，在教会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是如此，叫天主的众仆之仆，这个名字是保留给教宗的，你别人还不能够随便用呢。作为永久纪念，这个好理解。然后，致可敬的弟兄们，下面是一个冒号，然后后面是枢机主教。那我们知道呢，枢机主教呢是在教会的中央，其中也有一部分枢机主教呢是在教会的地方，比方说香港之前的这个教区主教以及退休的这个教区主教，那么他们也是枢机。那么原则上讲呢，大部分的枢机主教呢，他们都是在教宗的身边来辅佐教宗。那么在全世界呢，一共有100多位枢机主教，就是现在呢，一共有100多位的枢机主教，他们是在主教的身份里面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那么第二类呢是宗主教，那么宗主教的这个地位呢，实际上也很高。那么你看的"宗"这个字呢，是宗徒的那个宗。那么宗主教它表示什么呢？他表示呢，就是这个主教的，在这个教区里面的第一任主教是源自宗徒。那么这在教会里面，宗主教呢，比方说耶路撒冷的这个宗主教，耶路撒冷的宗主教，我们知道，宗大书录给我们记载耶路撒冷的主教是谁呀？是那个雅各伯宗徒。 那么，所以呢，一代一代的这个继承他的这个职责，主教一代一代流传，一直到现在。那么那儿的主教呢，就被叫做宗主教。那么宗主教又有一个宗主教区。宗主教呢，在教会里面呢，他的地位呢是非常的高，因为他有保留啊来自宗徒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权利，是普通的主教所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一般而言呢，宗主教呢，只有在非常古老的教会团体里面才可能有。那么也就是说，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宗徒去传过教的地区里面才可能有。那比方说我们中国，那就自然没有了，因为宗徒时期啊，教会呢还没有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地区。下一个是总主教，那么总主教呢是教省的主教呢，被称作叫做总主教。那么这两个宗和总啊是很像的，其实他们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总主教呢是在一个教省里面，比方说这个东北的这个教省。那么就是这个东北教省的总主教是沈阳教区的主教，他就是自然就是这个东北教省总主教。那么总主教对他辖区里面的其他的主教有没有管辖权呢？没有，没有管辖权。他基本上对他就是教省里面的这个所辖区的主教呢，没有什么直接的管辖权。不过呢，他会有一些义务，比方说他会召集教省的会议的时候，他是那个召集人，还有。在他所负责的教省里面的其他主教，如果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有义务向教宗去做一些汇报。所以呢，他更多的是起到一些协调、组织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他没有太多的真正的实权。这个跟宗主教是不一样的，而宗主教呢，是可能会有很实际的权力的这个主教。然后呢，再下来呢，就是主教。那我们知道呢，主教呢也有不同的级别，政权主教也就是教区主教。教区主教里面呢，还可能有助理主教，就是有继任权的，然后还有辅理主教，然后还有副主教。当然，副主教呢，可能是有主教品，或者是没有主教品的神父也可以。当然，这里面所说的主教呢，通常指的是有主教品的。那么下一类呢是司铎，那么这个就是神父。那么他在教会里面呢，他的数字呢是最多的。当今的教会里面呢，大概呢，就目前有神父呢将近40万吧，不到40万了啊。现在也不到40万，然后下来呢就是执事，是执事。那执事呢分两种，一种呢是终身执事，已婚的；一种是未婚的，临时执事，或者是终身的，不准备做神父的。还有呢就是，那么他准备做神父的那个临时的那个执事。所以执事呢基本上是有两类。那么剩下的呢，其他的就是没有被以上的这些人所提到的人呢，都是天主子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成员，其中呢以平信徒居主。那么这样我们看得出来呢，这封文件的这个接收人，他其实是谁呢？是整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成员无疑被遗漏的，全包括在里边。我们看这个第一段，信仰宝库的保管是主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教会也实时贯彻执行。第二次梵蒂冈大会议，由我欣然怀念的前任教宗若望23世揭开序幕以来，转瞬已经30年了。这次大公会议之目的是愿意是为将教会的宗徒和牧民使命清楚地阐明出来，并以福音真理的光辉引导所有的人寻求和接受基督的爱，这爱超越一切。这里面呢，我们看着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这里我们要记得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啊召开的时间呢是从1962年到1965年召开的，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到了1992年的时候，也就是天主教教理它正式颁布的那一年呢，正好是30年，从开幕开始算的话，正好是3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大公会议呢，召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重整，就是为了革新。那么革新呢，其实就突出这样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了引导所有的人呢，来接受基督是真理，并且也接受基督的爱。那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生命的这个主，这也是教会啊在现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使命。这里我们需要知道，梵蒂冈第二大公会议呢是由两位教宗呢联合完成的。那么他发起的时候呢，是由当时的教宗若望23世所发起的，就是他组织召开的。那么当大公会议呢还没有就是开完的时候，那么这个教宗呢就去世了，然后就选出了下一位教宗，就是教宗保罗六世。那么教宗保罗六世呢是从1963年到1978年当教宗。而教宗若望23世呢是从1958年到1963年在这个时间呢当教宗。我们看下一段， 基于此，教宗若望二十三为此次大公会议议定的主要任务是更妥善地保管、更清楚地解释基督教义的珍贵宝库，使所有基督信徒以及所有善意的人更容易接受。因此，是次大公会议呢，不应首先责是现时代的作用言论，而应平心静气地展示信理的力量与美善。他说，教会在此大公会议的光照下，将增加其精神财富，教会从它汲取了新的力量后，将会无忧无惧地瞻望着前途。我们应欣然无惧地担起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工作，循着教会已走了将近二十世纪的道路上迈进。这里呢，一定要提到若望二十三世呢，当时呢，他要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呢，一个初衷。那我们知道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那么在这之前呢，已经有了二十次的这个大公会议。在过去的二十次大公会议里面，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致的一个点，那就是常常是因为有异端的兴起，然后呢，他们就组织教会的这些重要成员、主教啊，来召开这个大公会议。那么可是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却有点不一样。那么就是它不是针对什么特别的异端，它更多的是针对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那么教会呢，需要面对这个现代社会的时候，要做一个革新，来显示出信仰力量。那么所以它更多的是对信仰的一个深深的一个发掘和对信仰的一个再认识。最后这段话呢，就是欣然接受啊，就是欣然无恐的这句话，它的出处呢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开幕词，是来自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那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呢，在2014年的时候跟若望保禄二世呢一起啊被列为圣品了，所以呢现在呢也是呢圣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了。我们看下一段，赖天主的助佑，大公会议的教长们以四年的辛苦时间为整个教会制作了一套相当有分量的综合训导，包括教理的阐述和牧民的指南。牧者和信徒们在此找到了一些方针，未能更新思想、行为、习俗、道德力量、喜悦和希望，这正是大公会议的目标。我们看最后这句话呢，它的这个出处是哪里呢？是教宗保禄六世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闭幕词。那么这里呢，给我们介绍了梵二文件形成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历史。梵二历史的这个阐述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所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作和他工作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方向，比方说他这里所提到的一些新思想、行为、习俗、道德力量等等。当1965年呢，梵蒂冈第二次大会议闭幕之后呢，那么经过了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么教会呢又看到了一些新的这个需要。我们先看下一段，然后我们再介绍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部天主教教理，是普世的天主教教理。而大公会议呢，虽然已经闭幕，但仍一直激励了教会的生命。在1985年，我能声明，我曾有幸参与大公会议及协助议程的进展。梵二大公会议呢，对我一直都是整个牧民行动的恒常指标，尤其是在我这几年任教宗期内，现在依然。在职责上，我为适应每个教会和整个教会，慎重地演绎出一些忠于梵二和具体的应用方针，这工作仍需不断地追溯这个泉源。这里呢，这段话呢，就是来自谁呢？来自下一任教宗，来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因为时间已经到1985年，那么1985年呢，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闭幕开始算，1965到1985的时候，我们看呢，正好是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没有当这个教宗之前呢，他就参加过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以呢，他对这个会议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以及他革新的这个思想与讨论，他还记忆新。所以呢，他在这个讲道词里面，他要提到呢，他要去出一本什么呢？出一本普世的教理，也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理。所以在这个文件里面，在这个宗座限令里面，教宗呢要对这个做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大公会议已经结束了这么久的这个时间，还需要一个普世的天主教教理存在呢？那我们看哈，就是在198几年或者是到了1992年天主教教理正式颁布的那个时间的时候， 教会呢所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会之外那个世界，第二个问题呢是教会之内。我们首先看教会之外，那么在教会之外呢，当时的这个教会所面临的是哲学思想的叫做后现代主义的这样一个兴起。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兴起，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使整个的社会呢变得多元化了。这一点包括我们中国的社会都是一样。我们跟现在的社会，跟50年前的这个社会相比呢，现在的社会要比之前要多元了很多，要很深刻。而这个多元呢，其实呢，它也给教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选择就多了，那么宗教呢也会走向了分化的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就引起了教会当局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教会当局就意识到呢，需要及时的以基督的文化来重建，所以呢，教会要重新宣告基督的福音作为呢人类彼此合一的动力。就是如果人们想再一次合一的话，他只有靠着天主，但如果你想靠着天主把这个人类再聚集在教会里面的话，那么他除非呢在信仰里面去找到他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所以他需要去发掘。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福传，所以教会呢就决定啊要出版一本新的天主教教理。那么这是在教会之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刺激。那么在教会之内呢，教理讲授呢事实上呢在教会里面有着非常悠远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可是呢，从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那就是1869到1870年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教会呢就有一个普世的一个教理。因为在此之前呢，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呢，流行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要理问答。老教友们都会记得啊，新教友们其实也会记得，我们中国呢就有一本著名的这个要理问答，也分成1、2、3、4卷。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中国这个要理问答呢，是1924年我们中国的上海主教会议的时候啊，由那个会议呢通过的这个要理问答在全国通行来使用的。但是呢它的内容啊其实呢好不好，其实很好，但是呢是不是过于简单？是的。比方说你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想深究深问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同时呢你在那样的一个要理问答里面，你想就这一个问题追根刨底的话你也找不到，他也没有告诉你去哪儿去找。那所以呢他已经完全不能够适应我们现在的需要了。所以这说起来呢，要理问答的这样的一个教理讲授的形式呢，是中世纪流行的一个样式。我们知道中世纪啊，是离现在呢都大几百年的这个时间了。那么从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之后呢，以及到那个时候开始呢，教会呢就开始有了一个普世的这样的一个要理了，就是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要理。那么可是呢，到了梵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追溯到上一个天主教的要理呢，实际上是在托利岑大公会议，也就是说是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之前的那一个，就是释梵教改教的那个时代，那个大公会议之后所编定的一个天主教教理。那么离梵二算起来已经超过400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单看呢，在梵二之后，教会呢在教理讲授方面呢，其实呢也出了不少的这个文件。比方说在1971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本呢叫教理教授指南，这是1971年。那么1975年的时候呢，教宗保罗六世呢所颁布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这是一个通谕，它的核心呢也是在于关注那个教理讲授。那么随后呢，在1979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叫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了。到了1990年的时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呢又出了一个通谕，叫做救主的使命，一直呢到了1992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当时的教会又感受到又有一个急迫的需要出一本普世教会的教理。那么这里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花絮啊，在这里也不妨跟大家介绍。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呢，我们能够见到一本，就是我修道的时候就见过那本叫罗马成人教理，大概是由香港的生命意义出版社所出版的，叫罗马的成人教理，那个就是罗马教区啊所颁布的这样的一个成人教理上下册的，内容是非常好。那么其实呢在国外呢，包括呢荷兰的主教团也出版过一部呢，就是荷兰天主教教理以及德国天主教教理。那么这些教理的这个出版都不错，但是它里面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偏差或者有一些不当之处。所以呢教会当局呢当知道这些消息啊，当然这些因为有主教团所出版的这个教理呢通常都会呈递到宗座那边去进行审阅，所以也会发现里面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教会当局就意识到了有这个必要呢，去出版一部普世的这样的教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1985年呢，教宗呢就开始着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看下一段。依据这个精神，我在1985年1月25日世界大公会议闭幕20周年的机会，召集了一次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之目的在于欣然纪念凡尔所接受的恩宠和杰出的精神果实，透过深入研究他的殉道，而使全体基督信徒更予以尊崇，以及加强我们的认识而付诸实行。在誓词会议中，与会的主教们发出共同的愿望，要编一本教理或一套综合全部天主教信理和伦理训导的摘要，使之成为各地教理或者是综合摘要的参照版本。这教义的陈述需依据圣经和礼仪，表明确凿的教理，同时又要适应现代基督徒的生活。自从主教会议闭幕以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个心愿，认为它必定满全普世教会和个别教会的一个真正的要求。我们看啊，在1985年1月25号的时候呢，教宗啊，这个时候的教宗一定是若望保罗二世哈，他召集了一次叫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那么什么叫做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呢？我们知道按照现在教会的这个运行体制哈，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主教会议。所谓的世界主教会议呢，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教宗呢会任命代表，然后呢到罗马或者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召开这个会议，这个是定期的。那么所谓的非常规的就是不定期的，不定期的通常是针对一个特别的主题或者是特别着急的事情事项而召开的这个会议。所以呢，为了编定这个教理，教宗呢就召开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为了纪念或者是为了把凡尔的那个精神更好的去实行，来编一个这样的普世的这个教理，用这个教理呢作为啊各个国家或者是各个国家的主教团来制定自己的这个教理的时候的一个依据。所以呢，这主要的他的这个动机呢就在这儿了。最后这句话的出处呢也是来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是在这次非常规主教会议上闭幕的闭幕词。我们看下一段。真令人不得不由衷感谢上主，因为今天我们能够献给教会一套以天主教教理为名的书，这是一个参照的版本，使教理讲授按照信仰的全源而更新。我们去看这一小段。那么这一本教理呢，就被叫做天主教教理，那么也是目前我们天主教里面最新的一部天主教的教理，系统性的阐述天主教信仰的这样的一部书。所以呢，它代表着天主教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对信仰的一个官方的解释，所以它的权威性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它的权威性是最高的。好，我们看下一段。礼仪革新了，西方天主教及东方天主教的法典重新编定了，现在这本新编的教理书将在整个教会生活的更新工程上带来极重要的贡献，这更新工程是凡尔所要付诸实施的。那么礼仪革新呢，也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西方天主教会和东方天主教会，这指的是两个礼仪，这个跟地域有关，也跟文化的背景有关。那么西方天主教会呢，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就属于西方，那么这里的西方实际上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拉丁礼的天主教会。拉丁礼的天主教会呢，其实呢它本来是西方的，后来传到我们中国。那么东方礼的天主教会呢，就是它原来的区域是在哪里呢？是在罗马帝国的那个东部，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拜占庭。它当年呢，西方是用拉丁文来举行礼仪和阐述教义，而东方呢是用希腊文来阐释教义。那么当然现在呢，东方礼呢，他们也都大部分都采用了当地的这语言，但就其传统和它法律呢习俗来说，它仍然遵守的是当时的希腊教会的那些礼仪和制度。所以这个我们了解就可以了，因为在我们中国呢，我们也看不着。那这里说的不是东正教，这是我们天主教的，这是我们天主教，因为东正教是另一个教会团体，不是一个教会团体。虽然我们有关系，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教会团体。我们看下一段。天主教教理呢是多方面合作的成果，其成熟的过程呢却要需要6年的严谨工作，是在一个慎重开放的精神中和怀着兴致勃勃的热忱中进行的。所以呢，我们稍后呢会看到天主教的教理啊，它整个的这个编定啊，以及 它的这个修改啊，等等啊，最后定稿啊，是个非常艰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有专人来负责，都耗费了6年的这个时间才完成，所以我自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下一段，1986年，我把计划的任务交给了11位枢机及主教组成的委员会，由拉辛格枢机领导，以完成世界主教会议教长们所要求的教理，由另外7位教区主教、神学和教理讲授的专家组成编订小组，来协助上述委员会的工作。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的从1986年的到1992年出版，正好是经历了6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里是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哈。那么教宗呢，特别亲自呢委任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是由12位枢机啊，还有一些主教所组一些委员来担任。那么其中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是拉辛格。那我们知道，若瑟夫·拉辛格是谁呢？他就是接替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那位，就是本祖16世教宗，他原来是教育部的这个部长，由他来领导，他带领教长们，同时呢还带领其他的一些专家，所以呢这是一个繁重的一个工作，大家在一起协商，然后沟通。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呢，哈，我们现在的天主教的教理呢，在结构上呢，它其实采用了罗马成人教理的那个结构。就是1、2、3、4卷结构呢，是采用了它的这个结构。在内容上呢，比如说它采用了荷兰主教团的这个教理一些内容，同时也采用了德国这个主教团这个教理的这个内容，所以它里面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内容。我们看下一段，委员会呢负责提供指示，监察工作的进展，小心翼翼地伴随着连接9个草案的编辑过程。那么至于编辑小组方面，则负责执笔的责任，依照委员会所要求的做各项修正，并审查许多神学家、圣经学家、教理专家，尤其是全世界主教们所提供的意见，以改善文辞及内容。此小组确实使他们达到有效而令人获益良多的意见交换，以确保全书文本的统一和一致。那么这一段呢，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多么繁杂和具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草案就9个草案呢，要往一起编辑。你想啊，9个草案是多少这个内容？那么有这些执笔呢，他们负责啊，这里面包括征询了众多的这个专家，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教理里面它涉及到了这个神学的这个问题，包括心理神学，包括伦理神学，又包括法律，又包括教理专家，又包括圣经等等，包括礼仪这些。那同时呢，还有世界各地的这个主教们，他们彼此呢进行交换意见。那查阅编订的这个记录呢，我发现呢，这个委员会呢，他们一共查了大概24000份的这个从世界各地反馈回来的这个反馈文件，就是反馈文稿，大概是24000份。那么在草稿起草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啊，这些委员呢，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起初啊，他们是用法语来做这个草案的。那么最后定稿的时候呢，才把它定成是拉丁文的文案。所以最后呢，天主教教理在出版的时候呢，它是以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形式出版的。我们看下一段。那么这个计划呢，曾做过广泛的征询，对象包括天主教的全体主教、他们的地方主教团或教区会议、神学院及教理学院。概括来说，这个计划受到主教们广泛的接纳和赞同。故此可以说，这教理确实整个天主教会的主教团合作的成果。主教们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邀请，负起了他们的责任，共襄这直接关系教会生活的创举。这个响应在我心中荡漾无限的心愿，因为有这么多和谐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确确实实表现出我们所称的信德的交响曲。这教理的完成正反映出主教们团体的本质，见证了教会的致公性。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我们这讲要看的这个最后的这样一段。那么这一段里他特别强调呢，就是他征询了世界各地的这个主教。我们知道呢，那么当时在1999年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这个主教有超过4000位，就是包括教区主教以及福利主教啊，就是所有的主教都包括在一起，超过4000位主教。那么这些主教呢，基本上都被教宗征询过了，并且呢也征询了这个地方的这个主教团。所谓的地方的主教团，通常是以国家和地区，国家呢就像比方说一个国家，比方说德国的主教团、意大利的这个主教团，还有一些教区的这个会议， 还有一些地区的主教团，比如说欧洲主教团、亚洲主教团、美洲主教团，同时也包括像台湾这种特别的地方，就有一个台湾的这个主教团，还有包括一些神学院，还有一些教理学院，就是这些相关的这些部门呢，他们都被征询，他们的意见都被总统的这个汇总。为此呢，在这一部教理当中所能够体现出来的，真的是极为丰富，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代表性。它代表着教会的每一个阶层，代表着教会的每一个部分。这里呢，当然是主教是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里，他们都是教会的头嘛，所以呢，他们是代表着教会。为此呢，这本教理它就见证了教会的至公性，因为有教会全体的这个参与。